请最大的翻开《维摩诘所说经》经本第111页，111页。我们今天从111页最后一行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：何谓菩萨不住无为？为修学空，不以空为证；修学无相无作，不以无相无作为证；修学无起，不以无起为证；观理无常，而不厌善本；观世间苦，而不恶生死；观理无我，而毁人不倦；观理极灭，而不永极灭；观你远离而身心修善；观无所归而归去善法；观你无生而以身法合复一切；观你无漏而不断诸漏；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；观你空无而不舍大悲；观正法位而不随小圣；观诸法虚妄，无老无人，无主无相，本愿未满，而不须福德禅定智慧。修如此法，是名菩萨不住无为。这个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，佛陀为众香国来的菩萨开示尽无尽法门啊，那所谓尽无尽法门，就是指菩萨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那上个星期我们把菩萨不尽有为这一部分介绍完了，今天我们接着来说明什么是菩萨不住无为呢？这是指菩萨行无为观，但是他不住空寂的无为，他能够行无为观，能够修三轮体空，心不往外攀缘，一心极静，来随顺我们心清净心的妙用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所以啊，我们往往会把佛法里面一切随缘啊这四个字误解了，误会了。我们这一切随缘，那就管它好的坏的，一切随缘了，好像是一点主见都没有了。那个叫做认病啊，那是初学佛法为了舍掉我们的分别啊，因为我们一以我法二执有了种种分别取向，所以我就采取这种认，一切随缘呢，我不要有我的成见在里面呢。入手可以啊，但是这样没有智慧，有体无用啊。所以这个一切随缘是随什么？随根本智的缘啊。你心里无所住的心清净，无所得了。换句话来说，那随什么？物无所得心的缘呢？你想证菩提，你想求什么？你想破我法二执，你心还是有所住啊，那个缘不自在啊，不自然啊。啊，心无所住的缘，顺它啊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最圆满的作用显现出来了。有时候显现出来的，从外向看起来，说不定就是贪嗔痴的样子，都不一定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随众生得度的因缘嘛，所以是顺降的因缘呐。所以菩萨的修学，他是行无为观。但是你行无为观，修三轮体空，啊，顺我们的清净心，不往外攀缘，知道这一切法空，顺着这无所得的心，没有取舍，没有相待能所，行这样的观，但是不能住在这偏真的无为。好了，那我就无所得了啊， 那就变成不住相，但也不生心了，那就变成住于无为了。所以这段经文就在说明，菩萨虽然行无为观，但是不注意偏真无为，有体有用。那这一段的修学，从观行记到相视记都要用这个方法，但到了分正记佛的时候，他无功用行，有为无为合而为一了，就跟前面一样了。前面什么是不尽有为也是一样，从观行记到相思记，但到了分正记，那既有为就成无为了。为什么？到分正记以后，那只是念不退啊，他念念都相应了，不会退的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念念都跟娑婆若海相应了，念念都是既有为成无为，既无为而有为，事理圆融了。这个也一样，不住无为，从观行记、相思记需要依这样的修啊，依这样的观行。但入了分正记了，那就既无为成有为了，那就没有所谓住与不住了，因为他证了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那就完全相应了，融入我们自信的体大相大用大，那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在修学的过程中，观行记、相思记需要用这样来观行的。我们请看经文，何谓菩萨不住位啊？那什么是指菩萨不住无为呢？为修学空，不以空为证。不管怎么讲，佛法的修学真的就是讲这个空的哲理，空的哲理。藏教是讲虚空观，什么事情把它分析到最后变成空那像桌子用因缘所生，板子、木条、铁钉合起来变桌子，把它分开了变成空。所以藏教的空是离于事上，离于事相上讲空，这空不具诸法的。那通教也讲空，通教的空是什么？即事就是空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一切法幻化无声，当体即空，而幻化通教众生的根性力啊，可以接入原教别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他是即事相就是空，藏教是空是离以事相，他所见的那个离体是离以事相，空跟事不能圆融的，通教就可以了，即事见空的。那藏教、那别教也是讲空，它的空是真如空，但是它的真如空是遮两边的，遮有无两边的真如空，所以藏教的修行，所以说先修空观，后修假观，然后再修中观，最后破根本无明，证入中道妙观了，那就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。那原教也是讲空，但是他当体中道佛性真如，当体无生无自性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而已，所以当体是既空既假既中，不是这两边，所以也是讲空。那藏教空最后入偏真涅槃了。那别教的空如果是根性差的，就跟着藏教一样入偏真涅槃，如果是菩萨种性就接入了别教原教了，行菩萨道了，来成就菩提了。那原教的讲空就开已经开元节了，能够依的你所悟的是法界，就是心，心就是法界，心体空寂，所以一切法为是我们心体随缘幻现出来，所以当体的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他能够以这一心三地理最后来证无上菩提。 所以啊，这修学空都是菩萨的共同法门，一定要这样。但是我们一般在讲次第的修行，像别教从初信到七信都是修学空观，但目的呢是破见思后，然后从见思后，如果破见思后，那就可以入偏真涅槃了。但是菩萨不入偏真涅槃，继续从空出假行菩萨道。所以从八住位到这个实行位，这是修假观破尘沙后，然后十回向位就修中观。为什么空假圆融？它能够双遮空有正中道真如，然后双照空有显中道真如的妙用，像福根本无明后，然后到入地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，那就正三不退了，那就既无为成有为，有为无为是一啦。所以啊，为修学空啊，而不以空为正啊，不是断了见思而后了，好了入偏真涅槃，那就变成二圣了。菩萨不住无为啊，虽然行无为观啊，但是不是以空为正啊，还是能继续从空出假，从假入中，最后要圆证菩提啊。那修学无相无作，而不以无相无作为正啊，那前面啊，这是三解脱门的。前面是讲观这一切法是缘起性空的，那这里讲这修学无相，就告诉我们这四大无印都是假佛之相，来破除我们人我执啊。我们这四大身子是四大，这个身心是无印合合而成的，所以没有真实的这个内根身外气界，外面六尘境界也是合合相，四大的合合相。如果你了解我们这个内根身是五蕴第一个色蕴组成，我们这个地水火风组成这个假体，那当然外面的气世间也是这地水火风组成的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五蕴本空是六尘非有啊，它毕竟是无相啊。那修学无相无作那既然知道这五蕴空六尘非有，那当然对于我们这个三界之事啊，毫无乐趣啊，不想得来生之后有啊，升天有这个身子啊，像那个色界天人，虽然是相貌庄严啊，福报也很大，但是他还是有这个色身，还是有这心色二法啊。那虽然四空天厌弃这个身子，然后能够泯除这个身子而入空无的境界，那但是还是离不开你的意识啊，那个心法的意识还是没有离啊，所以究竟都不得解脱啊，那个定境失掉了，还是要的生死轮回啊，所以对这三界之事毫无怨乐啊，那就无所造作啊，所以他不会执着我们这世间的五欲六尘，也不会执着世禅的禅业的喜乐，乃至于那个清净舍念清净的那种乐，也不会去执着这个，那更不会去执着这个四空天空无的那个境界，所以他对三界之事啊毫无乐趣啊，所以无所造作 所以修学这无相无作二圣人是这样修，最后就偏真涅槃。那菩萨呢，而不以无相无作为正，那怎么才能够不以无相无作 为证呢？那就要悟这一心三谛之理啊。心体是空，你心体了不可得，但是心体的相是光明的，它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所以心体它的相是具无量智慧啊，三明六通，四无畏十力啊，这个十八不共华，这都是心体的光明相，无上正等正觉，都是心的光明相。但是它是依空寂的心体一接触显出来的智慧啊，所以它那个虽然相，相而无相，是无相而相，从它的起作用上，根尘接触起的作用上是有相，但是从哪里起作用呢？从心体起作用，从根本智起获得智的作用，这获得智是心的光明相，根本智就是清净的心体，所以相而无相，无相而相。所以为什么菩萨要悟心，他才能够做到啊？虽修空无相无作，而不以空无相无作为证。那我什么叫无相无作呢？那是作而无作，菩萨视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啊，所以这个空是从体上讲，相啊体相用，这个作是从用上讲。菩萨虽然证入极尽涅槃，但是呢，他随缘应现法界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三轮妙用。但是呢，这五蕴本空啊，六尘非有啊，所以虽然普现法界，那只不过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，当体即空啊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为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呀，他只是随缘应现而已啊。啊，即使那个色身当体也是在法身空寂的境界里面啊。所以这三个合起来，修学空不以空为证，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，那就是以证法身为菩萨修学的依归啊。正法身，法身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体用不二，所以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啊啊！唯有你悟本心的妙用，才能够修学空无相无作，而不以无相无作为证，有体有用啊，体是无相空无相无作啊，用相大用大是不以无相无作啊，不以空无相无作为证啊。啊，底下说明修学无起，不以无起为证，这无起就无生啊。虽然知道这一切万法当体无生无自性，这是世出世间法，这三千诸法当体就是无生无自性，但是不会妨碍梦境呢、啊、就好像你梦醒了 啊梦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心体嘛，都是你一心的境界嘛。那菩萨呢，他也知道我们这三千诸法都是心里面的影子嘛，但是众生没有醒了、啊，所以又回到梦境里面呢、啊，来帮助众生呢、啊。所以菩萨度众生叫什么？度梦幻众生，见水月道场啊。水中的月亮哪是真有的？影子而已啊。那梦幻中的众生哪是实有的啊？他是梦中之事啊。这佛是作假，所以他度化众生是游戏的。为什么？他知道水中月梦中影，哪里有什么执着啊？这游戏自在啊。我们为什么会哭啊？患得患失啊，患得患失苦恼就来了。那为什么会患得患失？不知道修学无起啊。那你要修学无起就是无生， 那你要悟实相，悟实相就要悟法界为心啊，就是心体啊。所以这是太重要了，这原教的道理就是告诉你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。那既然就是自己一念心体，那哪里有得，哪里有失，跟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放下万年，连放下万年也不要放，也不用了，对不对？那本来就无所得了，不用再无所得，不用再加了，那好了，本来心就出来了，那本来心就有它的体用了。本来心我是用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，本来心就是明心见性嘛，就是佛性嘛，本来的样子嘛，心本来的样子，没有加也没有减的样子。我们现在是加嘛，二圣是减嘛，没有加没有减的样子。那菩萨是什么？菩萨啊，那个能够行中观的菩萨是能够关注没有加也没有减，还有个淡中在啊。本来心连淡中也要离，所以没有加没有减也要离掉，没有加没有减，离也要离，中也要离。本来心，所以本来心唯有直下去承担，直下会取。所以这个除了我们大乘佛法的修学，六度万恨，修福修慧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以这样我们福慧的因缘，六度的资粮的因缘，它自自然然水到渠成，总有我们悟入的一天啊。而修学无起啊，不以无起为正啊，那不会以正的无生而入了偏正涅槃啊，知道都是梦幻的，但梦里还有好多跟你的亲朋好友啊，还是有缘的众生啊，那都是你要去帮助他，叫他梦赶快醒啦，醒了以后就是靠自己来度自己啦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迷时失度，悟了自度。悟是悟什么？悟法界无生无起呀、啊，就是你的心体啊，它当体即空。悟这一点，其他就靠你自己关照了。啊，你自己关照，慢慢慢慢出相，到了有一天，你就会刹那看到你的本来心。啊、所以我常讲，别教的，他看到别的本来心是淡中佛性，因为他有遮两边呐、啊，啊，他也能够离分别，也能够离不分别，所以他遮两边。他看到本来心是这样，原教的菩萨，他根本没有所谓的遮两边，当体即空，即假即中，啊，真的是心行除灭，眼里道断，直下承担。但是我们去用功，他自有相应的那个时节啊，所以。经上讲，但观时节因缘啊，因缘具足的时候啊，啊，如那个迷忽悟，如忘了，忽然想起来的，就是这样啊。说修学无起，不以无起为正，观理无常而不厌善本呐、啊。菩萨观这无常，这是行无为，无为观。但是而不乐善本，那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无常总是觉得它是好像比较悲观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啊，对二圣人来讲，他觉得这个无常啊，故苦空啊，所以故苦。你得不到，最后他总变到最后变成坏了，变成身住意灭，成住坏空，到最后变成空了。所以这个身心世界都不可得。所以二圣人对这无常的感觉呀、啊，好像取着在偏在这个比较苦的这一边，就是苦空无常无我，都有这种倾向，所以他急急要出离。但是行菩萨道对无常这两个字的解释，还偏向于。好的这方面去注解，所以看你怎么去取这个无常这两个字。菩萨想在无常，因为无常我才可以成佛啊。如果是常我就惨了、啊、对不对？我就永远变成人啊，永远是人，不能出离三界，因为无常啊，所以我才会去成菩萨成佛，修行才有希望啊。那有些人说无常啊，我一不小心就堕到阿鼻地了，哎呦太可怕了，赶紧处理啊，所以这比较偏离苦了。 那菩萨就说：“哎呦，无常啊，我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啊，我可以成佛做主啊，所以太好了。所以因此而不厌善本了，所以他能够修六度，修四无量心，修四舍法，行十善来帮助众生。所以啊，菩萨对这世间的态度是乐观进取啊，而不是悲观逃避啊。但是呢，悲观逃避好像似乎我们一般人，因为我们有私心，叫你去乐观进取，好像哎呀，我干嘛为别人那么辛苦？其实为别人那么辛苦，正是为你自己。可是我们总是这样子，我何必为别人？所以我们很容易去接受什么呢？接受，哎呀，苦啊！然后看了一个图，啊，一个老妈妈，一个老爸爸，拖了个牛车，后面载的太太、小孩，还有一些家具，哈、哦，在那满头大汗，好像太太还拿手上拿个鞭，有没有看过那个图？然后叫你赶快处理。嘿，我们看那个很感动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生活写照好像是这个样子啊，所以很感动。哎呀，早知道不要结婚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你看的不如个？哎呀，现在好像很感动。那这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热心没有画出来啊，因为我们在追求的是无欲呀、啊，我们想能够满足自己的希望啊。但是如果从看了那个图，你会觉得苦啊、无常啊、极易出离啦、啊，那你就啊，就会忘了善本啊，只想赶紧出离啊。所以佛法跟我们讲什么？菩萨道里面，他跟我们讲什么？啊，珍惜因缘呐、啊，各种因缘都要珍惜啊。所以菩萨为什么要广结善缘呢、啊？所以那个图要稍微改一下，改一下，改什么？怎么改的？那些太太、小孩什么呢？看怎么画，哪一天看诸位大德去画一张，过去的善缘才能够结在那儿啊，才大家可以结在一起啊。今天我在的一位建设公司的老板，我带他去我们深坑那个地方，我希望他将来如果赚了钱啊，那所得税到了某个比例就会增加嘛，有时候20几%、30几%。我说你要增加那个部分呢、啊，希望来捐给我们来帮忙深坑这样子啊。他就跟我讲说他有个股东，他结了婚，哦，看了这方面呢、啊，属很欢喜，就不要生小孩了。他的爸爸妈妈、他的太太都很想他生小孩，他就坚决不生小孩。我说你赶快叫他来，我劝他赶快生小孩。菩萨就是要这样啊，要满你父母亲的愿，满人家的愿，更何况你已经接触佛法了。我们这个以太空中有多少菩萨想来投胎，找不到妈妈，对不对？找不到父母亲，有缘的父母你不生啊，对不对？他只好去一不小心投胎到天主教的家庭去了，他还很危险的，投资到外道的家里去，他要来度众生呢、啊，他要来我们世间历练呢、啊。我们这里修一天，等于极乐世界修100年呢、啊。有的人他愿意来这里试啊，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世界啊，所以珍惜的缘呐、啊。我们来这个世间，来这个娑婆世界，就是我跟娑婆世界有缘呐、啊，只是你用功的方法不一样啊。你要珍惜菩萨那个这个世界有缘，我跟这个世界众生有缘呢、啊，不是说哎呀我们共同的贪嗔痴聚在这里苦恼啊，对，我跟大家有缘，所以我来帮助大家。菩萨怎么观于无常而不厌善本呢、啊？所以他就能够乐观进取啊。所以我们那个心态很重要啊。啊，那观世间苦而不悟生死啊。那这世间苦有生老病死苦啊，有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啊，五阴之盛。你想想看，爱别离、五阴之盛啊，爱别离、五阴 之圣，他求不得，啊啊啊，还有个什么？我刚哈、啊、辩证会，我悼念就念的不是那么顺的，对不对？顺的背还是变得蛮顺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有这四个，你想想看，这四个意义什么？意义你的分别心呐、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你看不开，放不下，以为内根生实有，外气皆实有，觉得这些啊，这个种种的，对于这个妻子儿女的情执啊，就是这一些啊，情执给你绑掉啊，解不开啊，被执着把你绑住啊，那是无形的枷锁啊。所以有一天，一位婆婆跟我讲，说她快好命了。我说怎么快好命了？他说我的儿子啊，我那独子快结婚了，结了婚我的担子就完了，我就可以安心休闲了。我说啊，这样变的，我说还早啊，为什么？你还有孙子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三个孙子，你要操心三个孙子啊。如果孙子再生孙子，你还没有往真，你还要再操心真孙子啊，你是永远没完没了的、啊、哪个人能够真的了结呢？尤其是阿公阿嬷的疼孙呢、啊，那比父母亲还疼啊，没完没了啊！所以你的苦恼就是在执着出来的。那生，对不对？生，生苦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忘掉了，对不对？生下来就忘掉了，你说对不对？等到你知道事情的时候，说生苦，哎，好像没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老。好像老不能动啊，好像苦，好像有点感觉，好像是知道。所以老病死，死是什么？你执着这个身子，那就真的很苦恼了。但是如果是死，如果是不执着，知道这个哪里有生死，那只不过是换个壳子而已啊，哪里有生死呢？所以对菩萨来讲，生死什么？今天晚上睡着了，明天醒过来了，你怕不怕晚上睡觉呢？会不会怕？不会怕嘛，因为这睡下来明天就醒了。菩萨就他了解到生死，了解事实，生死的事实真相啊。你今天晚上睡着了，还要等到明天才会醒过来啊，中间有啊，如果你睡少睡有四五个小时，多睡七八个小时，还有这么长啊。如果是对我们往生的生死，是一口气断，中阴身一出去马上又有一个身子跑出来了，那中阴身呢，那时间好短呢，一出来以后哎，八识又开始动起来了，那只是刹那而已啊，只是你造恶业的时候，那出去看到的是很恐怖的境界啊，看到了黑暗，看到了很恐怖的境界。如果你是哎中道的持五戒的出去，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境界，因为你人跟人的业识很清楚嘛，你还有七七四十九天呢。如果你是行善的，你还没有出去已经就看到了，哦，这个天界现象现前了啊。所以我常说，菩萨为什么他观世间苦而不厌生死，而不恶生死？世间真的，如果你迷在这五欲六尘真苦，如果你情执不能破真苦，如果你知道身心世界是幻化虚假得不到的，情执能够看得破，情事能够扫得出，扫除。好、啊，愿真慧求不得，爱别离，五阴之盛，这五种你不苦了。他正是哪来和光同尘，处世待人接物的因缘呐、啊。生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死你也知道没有生死，那唯有这剩两个啊，对不对？病那真的是啊，还有。病还有一个老，对不对？那菩萨如果老呢，老更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老更好呢？人家说，人居士啊，你头发去染一染吧，染了会看得更年轻呢、啊。我说我在年轻，没有人听我讲经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年纪越老啊，将来啊，我跟总干事讲，我如果能够活120岁，对不对？光打出招牌就够了。而简居士120岁某居士来说法就够了，爆满，你相信吗？中国人就是这样啊！啊，你年纪大，我、哦、如果你年纪大啊， 对不对？还能够奖金，你能够，你看那个影响力有多大？你看上次来108岁，啊，哦，大家听了108岁，大家都来听了。这老是菩萨需要，哎，这个老就可以来，更能够人家说这个有修行啊，能够帮助人家。这老有什么苦？对不对？而且你学习佛法，你真正学习佛法，你有心力路程，你有经验。你年纪越老的时候，你旁边都是绕了一群年轻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年纪大了啊，年纪大了，年轻人都不怕你啊。这个老有什么苦啊？那就是什么呢？老的时候没有人理你啊，你不会有这种现象嘛。所以你看那个雪光老师，他年纪大的时候旁边都是人啊，都是学生来包围着他。你看那老和尚出门都年轻的法师将来围着他，因为他有修行经验，所以修行最要紧啊。而且你真正在行修行六度，行十善，这命运一定改善嘛。了凡四境根本说得很清楚了，所以你病也能够转变嘛，啊，自然病苦就减轻了嘛。所以啊，我们讲的是八苦，是你不去做，你不去改善。四苦你了解实相，知道空，就把它化掉了。生老病死知道无生，为什么？出去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老了可以拿来教化众生，那很好啊，对不对？那病可以改善。像墨学以前还没有学佛以前，我身体很瘦，我曾经开过刀，这里肋骨拿掉一根，身体很差很差。20几年前，20-30年前，我每个礼拜都要去医院注营养针打点滴，所以身体不好。我经过20-30年来了以后，我身体体质变了，然后它改变了，那病啊，体质变了，那当然了，哦，不敢说是没有病，但总是呢，病苦也就会减少了，这是必然的现象了，啊，所以要靠修行呢，啊，所以菩萨观世间苦啊，而不恶生死啊，他为什么不恶生死？他知道这些道理嘛，哦，这些道理一分析，八啊，我们讲三苦、八苦、无量苦，无量苦是从八苦，但是总摄这八苦，我刚才已经分析到最后。老不怕，病可以改善，那菩萨最后如果一直到修行，你能够证果了，一知十字啊，要走就走，那菩萨怎么会畏惧生死呢？所以虽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啊，我们也要这样修啊，你自然慢慢也一样，哎，慢慢去一点，你对生死对人生的苦恼就减轻了很多啊。那观你无我而毁人不见了，那知道无我五阴无我啊，不要说我们这个五阴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主体，这个我是主体，有这个主体，我们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个主体。如果你能够依原教的道理，你知道它当体即心，都是你的心体幻现出来，像梦境里面所有的境界根本没有个主体，就是心啊。如果不能直接体会到这个，你依缘起之法也没有个主体，所有的山也不是泥土草啊啊堆积起来长了草长了树啊啊，我们叫做一个山，哪里有真正一个山这个东西呢？那桌子哪里有真正桌子的东西？也是板子木条铁钉而已，哪有个真正的主体啊？所以啊，他能够观这一切法，没有一个真正的个主体，所以不再执着了。但是他不会入成空所及啊，而能够毁人不见，能够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别人啊。所以学习佛法，好，我们一定要体会到这个道理，体会到要么都是空，这些东西第一空，要么就知道它是假的，得不到，你自己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，你悟到这个道理， 你可以为人说法，但是如果你悟不到这个道理，嘴巴讲讲，心里还是着有，这怎么会是空呢？这怎么会是假的呢？怎么会是影子呢？但是你讲空，你绝对没有办法，你自己都不能断烦恼，你怎么帮助别人呢？所以体会到这个道理最重要。所以今天啊，佛法里面性相二中，我们融摄着性相二中，性中就是讲离体的本体界离体，相中就是讲现象，现象界就是本体界一样。佛法不讲本体，为什么离体比较好？但离体不容易理解，我就讲用本体。但是我们知道佛法不是有个本体，有个体在那里，你就已经抓到意义了。它这个是绝代的啊，离体，离体是空寂的。性中讲着离体的空，相中讲现象界的有，所以一个是空中，一个是有中。空中就叫你在啊，当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的空，空即的色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叫你直下体会空。相中告诉你，这是唯识变出来的，当体就是识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，都是你的识变出来的。啊，你的这个色法是你的阿赖耶识相分中流出来的四大聚合而成，心法是阿赖耶识中的见分变出来的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它都是四。所以它换出来的都是四所缘四所变，哪有一样是真的？像梦一样，就体会到这一点。你体会的越深刻，越理解，越透彻，你越能够放得下，越能够看得开，你越能够帮助众生，越能够感动人，而且越不会被文字绑住，越不会被文字绑住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来请教你佛法，你用你的真正的经验，你也不一定要文字，一文字一定要讲的法相名词多准确多标准啊，怎么怎么经怎么解怎么做，你讲出来能够让他啊，果然是空的，放下来了，你是第一流。你讲的让对方能够哎呀果然是假的，放下来，你是第一流的。你讲的完全合乎这个经啊，这个经或这个一法相名词100%是正确，对方干嘛呢？那你这差一等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佛法就是告诉你这个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在这个一切法不可得上，你真正去体会，真正去感受，将来你帮助别人就有力量了，因为你自己能够理解嘛。所以不一定，比如说这个啊，祖师写的什么什么，就好像外国进口的舶来品啊，这是进口的非常好了，但是台湾的超油啊嘛，真好的，有时候吃对了，一吃就好了，一样的道理，或是叫你解脱嘛，对不对？解脱嘛，所以在这里讲啊，观你无我而毁人不见啊。为什么能够毁人不见？因为他真的其实知道这些话没有主体嘛，是假的，是影子嘛，他自己贴在心上呢。他讲出来的东西啊，真的就是了义的。为什么？他叫你能够看得开嘛，他用各种他的经验，各种善巧方便叫你感动，果然放下来，佛就叫你达到这一点而已嘛，放下就好了嘛。啊，这二毁人不见了，这是必然的相对的道理啊。观你即灭而不永即灭啊，那即灭这两个字是涅槃的翻译啊，即灭。为什么呢？这涅槃之体就是我们的根本，是我们的清净心体，我们的本来心，它体是极净的，离一切诸相的，离有无两边的啊，它也不住中。所以因为你分别，所以才立不分别， 因为你住相身心，所以佛叫你不住相身心。如果你是本来心，佛一个字都讲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啊，这个那天我们在上金刚经的课，在研讨金刚经，有人就提出了个问题，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前面的银河印柱跟后面的印银河柱，后面的境界比前面高。我上来教下去谈可以，大家把在这里用功，不要去打妄想，多去想啊，多去想这些教理，不要去打想贪嗔痴，这好啊。但是我就说了，我说不要说这银河印柱印河啊，这个银河印柱印银河柱，不要说这只是个开端呢、啊？为什么呢？那是针对你住相身心而说的、啊。所以佛讲金刚经，大家都金刚经是宝。佛说，如果你说有讲金刚经，即为谤佛，不能据我所说故。因为我给你的是药啊，佛给我们的是药啊。因为你住相身心呢、啊，佛才叫你不住相身心，才叫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、啊。如果你没事，佛才叫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不是给你自己找个麻烦呢？啊，那就不是你本来心了。本来心是既没有住相身心，也没有不住相身心，本来心没有这个啊。